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到。
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神嘅仆人啊，要面对佢哋嘅强敌劲敌。
很多神的仆人要啊面对他们的强敌。
神将圣工交托俾佢哋。
神将圣工交托给他们。
佢哋忠心嘅去达成已经系艰难啦。
他们忠心的去达成的事已经是很艰难的事。
佢哋仍然要去敌对敌挡好多强敌劲敌。
然后他们还要去抵挡很多那个强敌。
唔单止要抵挡佢哋嘅抗拒。
不单只要 抵抗他们的抗拒，
甚至很多时候要面对生命的危险，
很多时候还要面对生命的危险。
以利亚的强敌劲敌是谁？
以利亚的强敌是谁呢？
大家记不记得亚哈和耶洗别？
大家记不记得亚哈跟耶洗别？
尼希米的强敌是谁？
尼希米的强敌是谁？
谁抵挡谁抗拒尼希米？
谁在抗拒尼希米呢？
或者大家不记得尼希米是谁？很多年前，二十年前我讲到尼希米的时候，那个有个叫做森巴拉
可能你忘记尼希米是谁。二十多年前牧师讲到时候那个有尼希米有一个强敌的森巴拉。
我第一堂先至睇到，我从来冇从以斯帖记嗰处讲过读。
我在第一堂才认识到，我从来没有从以斯帖那里讲过到。
好可能下一次讲完加拉太书讲以斯帖记。
我可能讲完这个加拉太书，我要讲以斯帖记。
以斯帖里面有一个叫做莫底改 ，Mordecai 莫底改。
在以斯帖记呢，有一个叫莫底改的人。
神嘅仆人咯。
是神的仆人。
有一个强敌叫做哈曼，
有一个强敌叫哈曼。
耶利米要面对什么强敌？
耶利米要面对什么强敌呢？
要面对宫廷里面的朝臣，
他要面对宫廷里面的那个朝臣。
耶稣要面对什么劲敌？
耶稣要面对什么劲敌呢？
那些法利赛人咯。
是法利赛人。
使徒约翰要面对什么强敌？
使徒约翰要面对什么强敌呢？
那些洛斯底派的人咯。
是洛斯底派的人。
那今天大家不知道今天要考试。
好，大家不知道今天要考试。
保罗要面对什么强敌？大家应该讲答到啦。
保罗要面对什么强敌呢？大家应该可以回答出来的。
除了 Edmund 之外，其他边个搭档可以嚟我度食饭？
除了 Edmund 以外，谁可以搭队的话，可以去牧师家里吃饭？
边个系保罗嘅强敌？
谁是保罗的强敌呢？
嗰啲犹太派嘅信徒，我哋叫佢做 Judaizers 咯。
是犹太派的信徒。
保罗一生嘅侍奉神，佢一生已经艰难噶。
保罗他一生侍奉神已经是很艰难的，
但是更加艰难的是因为这些犹太派的在他背后做很多破坏拆毁的工作。
但更艰难的就是那犹太派的那些人在他背后做很多拆毁的工作。
保罗不停地向外面宣道，
保罗不停地向外面宣道，
带几多人信耶稣啊？
他带很多很多人信耶稣，
建立好多教会，
他建立了很多教会，
然后就去下一站，去第二个城市那处传道建立教会了，
然后又去下一站的 那里传道建立教会。
但一走开
但一走开，
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渗入来了，
但犹太派的基督徒 就信入进那个教会，
将保罗所传的福音歪曲了，
将保罗所传的福音歪曲了，
使到教会跌落到去大混乱里面，
使教会掉进那个大混乱之中。
这些犹太派的信徒想尽办法去拆毁保罗的权柄和他的福音，
那些犹太派的信徒他们想尽办法是想去拆毁保罗 的那个福音。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保罗几大力的自辩自卫，
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保罗他大力的自卫自辩。
我们现在到第二章开始了，
现在在第二章开始，
保罗仍然不停地为他的福音为他的权威来自辩自卫，
保罗还是不停地要为他的福音他的权威来自辩自卫，
不停地去抵抗去敌对这些犹太派，
不停地抵抗这些犹太派的，
因为这班犹太派的基督徒说如果这些外族人呢不受割礼呢就不是得救的，
因为这些犹太派的这个信徒他们说外族人他们 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
唔单止佢哋要归向耶稣啊，
不单止他们要归向耶稣，
佢哋要归入犹太派先，犹太教先啊。
他们也要先要归入那个犹太派，
佢哋要做犹太人先啊。
他们要先做犹太人，
佢哋要守割礼，守咗摩西其他嗰啲律例啊。
他们要守那个摩西其他的律例，还要受割礼。
刚才我哋睇第一到第十节。
刚才我们念了第一到第十节。
你睇到保罗用三个重点嚟为佢所传嘅福音辩护。
我们看到保罗有三个重点为他的那福音来辩护。
第一就系第一同埋到第四节。
第一点就是第一到第四节。
佢话佢享有在基督里边嘅自由。
他说他享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然后第六到第八节。
然后第六到第八节。
他享有神给他的印证，神给他的肯定。
他有神给他的印证。
然后第九到第十节。
还有第九到第十节。
他说他有在耶路撒冷那种使徒的接纳。
他有那个耶路撒冷那众圣徒的他们接纳。
能够你细心的看这三。
我们细心的看这三个重点。
第一，他说他享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第一，他说他享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第一节告诉你，十四年之后，保罗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
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十四年以后，他再一次上到耶路撒冷。
那这个是从他信主得救开始计十四年呢？
这是从他信主得救计算过了十四年，
抑或是从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所开始计十四年，那个不是重要，
或者是在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计算起来，这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他带哪个回耶路撒冷，
重要是他带谁去耶路撒冷，
同埋为咗乜嘢动机、乜嘢推动佢、乜嘢原因佢翻耶路撒冷？
还有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他要去耶路撒冷？
同埋佢话佢在基督里边有自由啊，那个自由嘅意思系乜嘢？
还有他说他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他那个自由是什么意思？
保罗而家带边个翻耶路撒冷啊？
保罗他现在带谁去耶路撒冷呢？
两个人，一个叫做巴拿巴。
两个人，一个叫巴拿巴，
第二个叫做提多。
第二是提多。
巴拿巴我们很熟悉的。
巴拿巴我们很熟悉。
他就是一个犹太人来的。
他是一个犹太人。
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他是跟保罗一起去的。
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他跟保罗一起去。
第二个叫做提多。
第二个是提多。
提多是希腊人来的。
提多是希腊人。
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礼的外族人。
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外族人，
正正是他这个不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外族人，那犹太派坚持说什么？
正因为他是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外族人，那些犹太派的人说什么呢？
这个提多不是基督徒来的。
这个提多不是基督徒。
这个提多不是得救的。
这个提多他不是得救的。
这个提多和我们其他的基督徒呢是没有团契的。
这个提多他跟其他基督徒是没有团契不合一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提多就是风暴里面的中心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提多就是那个风暴里面的中心。
现在保罗将这个大风暴带回到去耶路撒冷。
现在保罗将这个大风暴带到耶路撒冷的那个舞会里面。
推动保罗回耶路撒冷。
还有第二个重要是什么推动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
他为什么十四年之后他现在起身回耶路撒冷？
为什么十四年以后他现在起来上耶路撒冷呢？
保罗说是他顺从启示回去的。
保罗说他是顺从启示回去的。
这个说话是上帝叫他回去的。
换句话说是上帝叫他回去。
不是耶路撒冷舞会里面的使徒权威召他回去的。
而不是那个耶路撒冷舞会那些信徒权威是召他回去。
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叫他回去，启示叫他回去。
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启示要叫他回去。
很可能是跟十一章有关。
很可能跟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有关。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说到有个先知叫做阿加布。
使徒行传那个十一章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
他预言有个大饥荒。
他预言有一个大饥荒。
真的有大饥荒。
啊，那真是有一个大饥荒。
咁保罗同埋巴拿巴咧，就将啲救济啊、祭赐祭嘅奉献咧，带去耶路撒冷教会里边。
所以啊，保罗跟巴拿巴就将这些救济的那些啊钱带去那个耶路撒冷。
神向佢启示咩嘢说话唔系重要。
神向他启示什么话不重要。
重要嘅系神叫佢翻去。
重要是神叫他回去。
唔系耶路撒冷冇。叫佢翻去，
不是耶路撒冷舞会的人叫他回去。
换个说话嚟讲，即系话唔系话耶路撒冷舞会啊，认为保罗嘅教导啊系邪系误。
啊，耶，这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舞会的人不是认为保罗所说的话是邪。
唔系话舞会认为保罗系假教师，
不是因为舞会的人认为保罗的是假教师。
而家要召佢翻去审核佢嗰啲邪嘅有误嘅教导，
不是要召他回去要审问他那个邪的不正确的教导，
绝对唔系，
绝对不是，
系神叫佢翻去嘅。
是神召他回去的，
不是耶路撒冷舞会的权威召他回去，
不是耶路撒冷那个权威召他回去。
那现在既然保罗在耶路撒冷了，
那既然现在保罗在耶路撒冷，
保罗就用这个机会向众使徒们说明他传的道。
现在保罗就向耶路撒冷众使徒说明他传的道。
保罗在第二节强调什么？
保罗在第二节强调什么？
他说我私下讲了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
我私下讲了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
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
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
换个说话来说，保罗是说什么？
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什么呢？
他说我不是回去耶路撒冷舞会的时候去跟众使徒商量什么是纯正的福音，
我不是回去耶路撒冷跟舞会的人商量什么是那个正确的福音。
我不是说回去开大会，去什么叫做神学大会。
我不是回去开什么神学大会。
去商量大家有个妥议，有个协议，什么是真福音，什么是假福音。
去商量什么是真的福音，什么是假福音。
保罗我肯定的绝对的知道什么是真福音。
保罗说我肯定绝对知道什么是真福音，
就是单靠神的恩典，
是单靠神的恩典，
又是单靠我们相信耶稣，
也是单靠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就得救了。
这个福音是从神那处给过我的，
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给我的，
所以只有这个是真正的福音，
所以只有这个是真的福音。
他说我14年来一直都是传这个福音，
他说我14年来一直就是传这个福音，
不是从耶路撒冷那种使徒那处承受回来的，
这不是从耶路撒冷那些使徒那承受回来的，
单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来源，
是单单是从耶稣基督那来言，
单单是神委命任命我去传这个福音，
单单是神委命任命我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他说我现在不会放弃这个福音的，不会改变这个福音的，不会加不会减，
所以他说我 不会放弃这个福音，不会改变，不会加，不会减一点这个福音。
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
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但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
第三到第五节我读给大家
听。第三到第五节，
他说与我同行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
他说与我同行 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
这是因为有些
这是因为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
侦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我们
暗暗的侦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限制我们。
保罗带提多回去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有大勇气的一个行动，
所以保罗带提多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有大勇气的行动，
不单止是很大胆，
不单只是很大胆，
甚至都有人说是一个挑拨性的一个行动，
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个挑拨性的行动。
因为传统来说犹太人很看低外族人的，
传统来说犹太人他们很看低外族人，
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在神的约圣约的爱之外，
因为他们说外邦人是在神的圣约之外，
他说他们是神所喜悦的拯救之外，
他说他们在神所喜悦的拯救之外，
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几近亲近神的，
他们说他们外族人是不是很可以亲近神的。
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啊、有很多不同的院、啊、院、啊、即是不同的 court， 不同的分别，很多不同的分别的地方的。
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他们有很多个院子的。
外族人想去亲近神、啊、只能够去到那个 court of Gentiles， 外族人的地方的。
外族人如果想去那个圣殿里亲近神，他们只可以在那个外族人那个院子里面，
唯有犹太人才能够进入到去所谓那些特别的院，比犹太人的更加近那个至圣所的，
唯有犹太人才可以更靠近神那个至圣所那里。
现在保罗带一个外族人回耶路撒冷，
为什么保罗要带一个外族人回到耶路撒冷呢？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然是很保守的，
耶路撒冷那些基督徒仍然是很保守，
仍然有很传统的心态，
仍然是很传统的心态。
现在保罗带一个不受割礼的外族人进入到耶路撒冷神圣的禁牧会、哦
啊、那现在保罗要带这一个外族人、啊、到耶路撒冷那最神圣的母会里，
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么挑拨性的行动、啊、
为什么保罗又有这个挑拨性的行动呢？
是不是保罗很喜欢好斗的，现在抵不住一定现在要找交艾，
是不是保罗他很喜欢跟人家斗，现在所以要找人家去那个斗呢？
想揾交嗌，
他不是要跟人家那个去辩论，
而是将信耶稣最基要的基础信条而家摊出嚟，大家一起睇到。
而是要将那个基督那个基本的那信条要摆出来，让大家一起看到。
是为咗要决定呢一个问题，
为了要决定这个问题，
乜嘢系真正纯真的福音？
什么是真正纯正的福音？
所以很紧张的，因为保罗现在带着很大压力的，
所以很紧张啊，保罗现在有很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是从那些犹太派的信徒给过他的，
这个压力是从犹太派的信徒给他的，
要将提多受割礼，
要提多要受割礼。
你看保罗怎样称呼这些犹太派，
你看保罗怎么称呼这些犹太派的人。
保罗说他们是假弟兄，
保罗说他们是假弟兄，
这个好大胆的一句说话，
这是很大胆的一句话。
我敢不敢说你是一个假基督徒？
我敢不敢说你是一个假基督徒呢？
我不敢这样说的，
我是不敢这样说的。
我说这个是上帝才看到的，我不能够判断的，
我说这是只有上帝才可以看到，我是不可以判断。
我只能够说我看不到有几多你得救的证据，
我只能说我看不到很多你得救的证据。
但是保罗很明文的说他们假的，不是真的。
但是这里保罗 很明白的说他们是假的，
说他们是侦查，
说他们是侦查。
用句话来讲，是很鄙视他们的这些间谍，这个说话来形容他们，
是用很鄙视的话说他们是间谍。
他说暗暗地来，
他们暗暗的来，
用句话即是鬼鬼祟祟这样来，
是鬼鬼祟祟的来，
即是说不见得光的，
是不见得光的。
这英文译的时候有些译本更加清楚，他说那些虫啊躝入来
英文那个译本呢很清楚，说是像那个虫这样爬进来的。
有你白日之下会不会见到有虫的？
你在白天有没有见到虫呢？
你掀开旧石，是那些黑那些泥那些污糟地方才见到有虫的嘛？
你把那个石头搬开，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才可以见到那个虫。
保罗就说这些犹太派的所谓基督徒啊，就好像虫那样暗暗的黑暗不见得光的躝入来。
保罗就说这些犹太派的信徒，他们好像虫一样在那个黑暗里这样爬进来，
窥探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是窥探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保罗说他们是敌人来的，
保罗说他们是敌人，
不是基督徒得救的人之内的，
不是基督徒得救的人之内的，
在基督徒里面团契里面是没有份的，
他们在基督徒团契里面是没有份的。
但仍然保罗还未曾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
但是仍然保罗还没有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
我们美国人很喜欢说自由自由，这个是我们的旗帜
啊，我们美国人 很喜欢说自由。
我们美国人很喜欢 要将自由好像美国货一样去输出去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我们美国人好啊，将这个自由好像一个货物一样，输送给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说美国人自由就是乜嘢都得嘅。
我们说美国人自由是什么？你就是你讲什么都可以。
你摆乜嘢喺嗰啲网上啊都得嘅。
你放什么在那个网上都可以。
你喺网上睇乜嘢都得嘅。
你在那个网上看什么都可以。
你去边一处都得嘅，唔需要开户口嘅。
你去哪里都可以，不用开那个户口。
你娶边个嫁边个都得嘅。
你嫁给谁或者娶谁都可以。
好快个将来，你娶乜嘢嫁乜嘢都得嘅。
很快的将来，你娶什么嫁什么都可以。
呢个绝对唔系在基督里边嘅自由嘅意思。
但这绝对不是在基督里面自由的意思。
在基督里边嘅自由唔单止一个受割礼唔受割礼呢个问题。
在基督里面自由，不单只是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
唔单止系文化传统一个问题。
不单只是文化传统的问题，
唔单止系话我哋要守犹太人嘅习俗啊，亦或唔守，唔系习俗嘅问题。
不单只是我们守犹太人的习俗啊，这个问题，
在基督里边嘅自由系关乎到个可基要自己要嘅一个问题。
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个很基要的问题。
我哋得救系靠乜
嘢？我们得救是靠什么？
蒙神接纳，蒙神宽容接受欢迎是靠什么？
我们蒙神接纳欢迎接受是靠什么？
我们的罪得蒙宽恕是基于什么？这个就是基要的问题。
我们的罪得蒙赦免 是基要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意思就是我们蒙神接纳，
意思是我们蒙神接纳，
单一的是靠神的恩典，
是单一的靠神的恩典，
基于基督耶稣的受死，
是基于基督耶稣的受死，
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如果加我们的功劳，这个工作，
如果我们加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工作，
将我们的得救是基于我们守礼，
将我们的我们的救恩是基于守礼，
就是将一个自由的人将他变成一个再一次变成奴隶，
就将一个自由的人再一次变成奴隶。
受割礼不受割礼其实只不过是什么？
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只不过是什么呢？
最基要的问题之上的表面一小点而已，
是最基要的问题上面的一小点。
我们是什么奴隶呢？
我们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奴隶呢？
被功劳做积罪功劳受了捆绑啊？
被积罪的功劳受捆绑，
亦或在基督完全的义里面得自由，
或者在基督完全的义里面得自由。
保罗不能够妥协在这一点啊。
保罗在这一点不妥协，
所以他第五节说我一点也没有让步妥协。
所以在第五节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妥协，
所以保罗在他的劲敌面前一点惊惧都没有。
所以保罗在他的劲敌面前一点也不恐惧，
他为了维护福音的真正纯真，他愿意舍去自己的命。
他为了维护那个福音的纯正，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为了基督的荣耀，他受到自己的命，
他为了基督荣耀，他连自己的命也不要。
然后看到第八
节，然后看第八节，
保罗再一次为他的福音辩护。
保罗再一次为他的福音辩护。
他说他有神给他的印证，神的赞许。
他说他有神给他的赞许认证。
第八节他说因为运行在彼得里面，使他作受割礼者的使徒的那一位。
他在第八节说因为运行在彼得里面，使他受割礼者的使徒 的那一位，
也运行在我里面，
也运行在我里面，
使我做外族人的使徒，
使我做外族人的使徒。
保罗说我得到神的赞许的，
保罗说我得到神的赞许的，
神说合格我享有到这个神赐给我的，
神说我是合格，是享享受到神赐给我的。
正如神应印证彼得赞许佢，神亦都照样赞许我。
正如神印证彼得神也一样印证赞许我。
喺原文里边有几个字令到我哋好困惑嘅，好费解嘅。
在原文有几个字，我们很费解。
新译本已经翻译得好好。
新译本其实翻译得很好，
但是它没有翻译到个原文出来。
但是它没有翻译到原文的意思。
原文如果你看到，现在用英文看到翻译那本书，会看到的第二节，它说 Those who seem to be leaders， 那些好像是领导的。
在第二节它的那原文说它那些好像是领导的。
第六节 Those who seemto be important， 那些好像是外貌看来是重要的。
第六节那个外貌看起来好像是重要的。
还有第九节 those who repute to be pillars， 并人家说是教会的柱石的。
第九节说那些被人家说是教会的柱石的。
这几个词给我们有个这样的印象，
这几个词让我们有这样的印象。
保罗好像很不尊重彼得啊、约翰啊，在耶路撒冷那些使徒。
保罗好像很不尊重在耶路撒冷那些使徒，
好像说保罗认为他们的重要只不过是外表而已，没有真实的。
好像保罗说他们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是外表的。
我不相信保罗看低那些使徒们，
我不相信保罗看低那些使徒。
不是说保罗说他们只有外貌真实，冇实际嘅，即系冇实际嘅重要。
不是说保罗不是说他们只有外貌的真实，没有内在的真实。
保罗唔会要求信徒尊重佢。
保罗没有要求那个使徒尊重他。
而佢自己唔尊重彼得、约翰同埋雅各。
而他不尊重彼得、约翰、雅各。
保罗话用呢几个字，佢哋好似好重要，佢哋好似系领导，其实系对嗰啲犹太派嗰啲人讲。
保罗这用这个好像他们是很是领导，其实保罗说这个是对着那些犹太派的人说的。
因为那些犹太派敌对保罗的，去四周围这样传讲。
那些犹太派的敌对保罗的人他们到处的去讲。
他们夸张提高约翰、彼得、雅各那些重要性，只有他们是真使徒。
他们提高夸高约翰、彼得、雅各那些重要性。
他们贬低
他们贬低
保罗的重要和使徒的权威。
他们贬低保罗的重要和使徒的权威。
所以现在保罗现在开火反击。
所以现在保罗反击了。
他说你们犹太派的人，你们声称他们是这么重要。
所以他说你们犹太派的人，他们你声称他们是那么重要。
你们四周围说他们是唯一的柱石。
你们四周围的说他们是唯一的柱石。
保罗不是贬低那十二个使徒的重要。
保罗不是贬低这个十二个使徒的重要性。
而是反抗，应该是反击那些犹太派的人怎样夸张他们的重要。
而是反击那犹太派的人怎么去夸张那个使徒的重要。
保罗说神的手怎样使用彼得、约翰、雅各。
保罗说神的手怎么使用约翰、彼得、雅各。
神的手照样使用在我的圣工里面。
神的手也照样使用在我的圣工里面。
他说在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分别的。
他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分别的。
他说虽然我不是雅各，不是耶稣的弟弟。
他说虽然我不是雅各，不是耶稣 的弟弟。
但上帝没有贬低我，看小我。
但是上帝没有看低我。
他说我虽然不是约翰和彼得那么亲近主。
他说虽然我不像约翰彼得那么亲近主。
但是上帝没有看我，说我比他小价值了。
但是上帝没有 看低我说我比他们价值小。
他说神不是按照外表人看到的来判断。
他说神不是看着外表来判断。
彼得、约翰、雅各没有加了什么在我的福音里面。
他说彼得、约翰没有加什么在我的福音里面。
他说我所承受的福音是从主耶稣那处承受来的。
他说 我所承受的福音是从主耶稣那承受来的。
我带这么多人信主是因为同一个大能，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 同一个大能在我生命里面圣功里面运行。
我带这么多人信主的那个大能是同一个大能，就像主耶稣复活那个大能。
圣灵怎样使用彼得和约翰行神迹？
圣灵怎么使用约翰彼得行神迹？
圣灵照样的在我生命里面，在我圣功里面行神迹。
圣灵照样的在我的圣功里面行那个神迹。
他说我享有神给我的印证。
他说我享有神给我的印证。
我享有神给我的赞许。
我享有神给我的赞许。
所以他对犹太派说我禁住你的口。
所以他对犹太派的人说我禁止你的口。
因为神的手大能的手在我生里面照样的运行行动。
因为神大能的手照样在我身上运行。
第三，保罗用第九到第十节来证实他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
第三个重点就是保罗用第九第十节来证实他福音 的证实。
他说他享有到使徒们给他的接纳。
他说他享有使徒们给他的接纳。
第九节，又知道我蒙了神的恩，那几位被誉为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互相许诺。
第九节又说，又知道我蒙了神的恩，那几位被誉为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向我跟巴拿巴伸出右手，互相许诺。
这些犹太派的信徒啊，用多方的方法去诋毁保罗。
你看那些犹太派的那信徒，他们用多方面的诋毁那个保罗，
诋毁他的福音，因为他贬低他使徒的身份，
去要贬低他使徒的身份，
诋毁他的福音，说现在四周围那些传那些谣言，保罗的福音呢和彼得约翰的福音是不同的。
他们四周围的传谣说保罗的福音跟彼得约翰他们的福音是不同的。
保罗的福音是假的。
他们说保罗的福音是假的。
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些原本的使徒不接受保罗的福音的。
他们说在耶路撒冷那些使徒原来他们是不接受保罗的福音的。
他们说这些使徒当中没有合一的，没有团结的，没有同心的。
他们说那个使徒里面他们没有合一，没有同心的。
他说这个假使徒保罗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叛徒来的。
他们说这个假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唯一的叛徒。
耶路撒冷那些原本的使徒个个都反对他的，说他错的。
他们说那耶路撒冷那些使徒他们个个都反对着保罗的。
所以现在保罗回耶路撒冷很紧张的。
所以现在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其实他很紧张的。
保罗是不是真正好像犹太派人所说的是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有不对啊？
保罗是不是真的好像那犹太派的人呢说的他跟那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是不合一的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犹太派人所说的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不接受的，是拒绝保罗的？
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犹太派那些人说那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是不接受保罗的呢？
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怎会去反映到现在保罗回来带一个提多外族人回来？
耶路撒冷这使徒他们怎么反应对保罗带这个外族人回来呢？
耶路撒冷的使徒会不会更改加添或者减少保罗所传的福音？
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会不会更改是加添或者减少保罗所说的福音呢？
约翰和彼得的反应很重要的，不单止是当时重要。
所以呢约翰彼得他们的反应是很重要，不单只是当时的重要，
也都关乎到我们今天信什么传什么守什么嘛，
也关乎到现在我们今天传什么守什么。
我们蒙神接纳是基于什么？
我蒙神接纳是基于什么呢？
是不是单单基于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耶稣？
是不是单单基于神的恩典我们信耶稣呢？
抑或我们蒙神接纳是基于我们守不守得足那些规例法律？
或是我们信耶稣基于我们今天有没有守住那些规条呢？
我们是真正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啊？
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呢？
抑或我们是在律法旨意之下一个奴隶？
或者在那个律法的纸条里面是一个奴隶。
第九节有一句说话在新译本里面翻译都不出来。
在第九节有一句话在新译本翻译不出来。
但这几个字解释到我们今天所传所信所持有的是不是 唯一的合一的福音。
但这几个字可以解释到我们今天所传的是不是唯一合一的福音。
第九节说，伸出右手互相许诺。
第九节说，伸出右手互相许诺。
原文是伸出右手 fellowship,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即是说团契合一的表示。
原文说那个伸出右手是团契合一的表示。
和睦合一的右手。
是和睦合一的右手。
接纳你的一个表示。
是接纳你的一个表现。
同你无怨，同你无恨，同你无分歧分裂的一个表示。
是跟你没怨没恨没分歧的表现。
彼得和约翰伸出右手给保罗。
彼得约翰伸出他们的手给保罗，
意思就是说你的福音和你的福音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冲突的。
意思是说你的福音跟我们的福音是没有差别没有冲突的。
不是有两个福音，一个给犹太人，一个给外邦人。
不是两个福音，一个给犹太人，一个给外邦人。
不是有神给你两个要求，一个给犹太人，一个给外邦人。
不是有两个神给我们两个要求，一个给外邦人，一个给犹太人。
只有一个福音，
只有一个福音。
神只有一个要求，
神只有一个要求，
向犹太人的要求和向外族人的要求都是一样。
向犹太人的要求跟向外族人的要求是一样。
彼得约翰雅各没加什么，没减什么。
彼得约翰他们没有加减什么。
他们欢迎保罗进入来跟他们一起的，保罗欢迎提多一起的。
他们欢迎保罗欢迎提多进来是一起的。
所以反驳到那些犹太派的人说，
所以他们反驳到那个犹太教的人。
彼得和约翰说只有一样嘢，两样嘢向你要求的。
彼得约翰 说只有两样东西向你要求。
不是说关乎福音的真理。
不是关乎福音的真理。
对他说，你那个传道圣功的范围呢是在外邦人当中。
他说你传道那个圣功的范围是在外邦人中。
我们侍奉神为呢是在犹太人当中，
我们侍奉神的范围是在犹太人中，
只不过是分得清楚我们做工的地方嘛，
只是分清楚我们做工的地方。
还有约翰保罗对他们说呢，你要记得那些穷人，
还有约翰保罗说你要纪念那些穷人，
向他们大施慈悲，
向他们大施慈悲，
大的向他们供应救济，
大大的供应他们救济他们。
保罗说没问题啊，
保罗说这没问题。
他说我一直都是看这个是重要啊。
我一直看这为重要。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保罗这么为自己辩护啊？
你看保罗为自己辩护。
是不是很理论性啊？
是不是很理论性？
是不是很闷啊？
是不是很闷的？
你会不会说牧师啊，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为什么花我们这么多的精神，逐字逐字逐个字逐个字来讲解啊？
你问牧师啊，为什么你花那么多时间，我们也一句一句来讲解呢？
给啲题目性嘅讲到好唔好啊？
给我们一点那题目性的讲到好不好？
教我点样做人，快快乐乐嘅做人好唔好啊？
教我怎么快快乐乐做人好不好？
教我做一个成功嘅人，点样做一个成功嘅人啊？
教我怎么做一个成功的人？
俾啲令我更兴奋嘅道来听好，好唔好啊？
给我那个很兴奋的道来听，好不好？
成个月两个月你都系讲保罗点样为自己辩护啊，好闷啊！
整一个月都讲那个保罗为自己辩护是很慢的。
有冇咁样谂过？
有没有这样想过？
有冇话哎呀，俾啲熟灵嘅粮食我，俾我容易吞啲好味啲啊？
给一点那个属灵的粮食给我吃那个味道好一点的。
你的福音的真理我听得多了。
这个福音的真理我听得很多了。
讲啲故仔我听笑下啦。
讲一点故事给我听，让我笑一笑。
俾啲图画喺荧幕上面可以睇到啊。
给一点那个图画在荧幕上让我看到。
你知唔知道上帝点会回答呢？
你看上帝怎么回答呢？
我相信神话我们要翻去基要的 ，go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翻去基要的。
那神会对你说，你要回去那个基本基要的。
当我们深深的扎根稳固在基要之上，
当我们深深的扎根在那个基要之上，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去水深之处。
我们才可以进到那个水深之处。
我们属灵的基要是什么？
我们属灵的基要是什么？
属灵生命的基要就是福音。
我们属灵、生命的基要就是福音。
教会的健康基要在哪里、啊、
教会的健康基要在哪里？
教会的生命基要在哪里、啊、
教会的生命基要在哪里？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教会的活动基要是什么？
教会活动的基要在哪里？
是我们很喜欢，我很喜欢国家带一个菜来聚餐的、
哦、Yes， 我是 很喜欢每一家带一个菜来、来、有一个晚餐。
我经常都说入教会最好十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经常说、到教会、最好的十样东西是什么呢？
最好最好的就是第一个最好的就是 potluck dinner。
最好就第一个最好就是那个 potluck dinner，
好过我们去游船河啊，
比我去那个游船还好。
游船河那些 buffet 都是、差不多的、
游船里那个自助餐也是差不多。
所以两个礼拜之后大家个个回来聚餐啊，感恩节聚餐啊。
所以我们快回来那个感恩节的 聚餐。
但是聚餐，教会聚餐虽然是这么好，
但是、教会的聚餐虽然是这么好，
都不是教会生命的基要，
都不是那个教会生命的基要。
教会的生命的基要，活动的基要就是福音。
我们教会、生命活动的基要就是福音。
只有一个福音，
只有一个福音。
圣经里面有这么多本书，66本书，
圣经里有66本书，
都是一个一致的一个信息，
都是有一个一致的信息，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当然每一个这么多不同的作者有他不同的笔法，
当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笔法，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
但个信息都是一个信息，
但那个信息都是一个信息。
有不同的 注目，
他们有不同的注目，
强调不同，
他们强调的不同。
譬如好像保罗强调我们的信心，
正如保罗强调我们的信心。
雅各说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就一定会有好行为的证据。
雅各说如果有真正好的信心，你就有一定有好的行为的证据。
保罗和雅各不是讲不同的福音、啊、
保罗跟雅各不是讲不同的福音，
同一个福音，
是同一个福音，
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有四本福音书，
有四本福音书，
但只有一个福音，
但只有一个福音，
因为只有一个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
因为只有一个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
时间经过这么长2000多年没改变到这个福音，
时间经过了2000年这么久还是一样。
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听众，福音都不改，
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听众，可是那个福音还是不改。
传达福音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传达这个福音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真理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一个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福音，保罗这么强调的要去辩护。
所以这个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福音、保罗这么强调，
要向每一世代宣讲，
去向每一个世代的人宣讲，
要接受才能够得救，
要接受才可以得救，
甚至要变成我们每日的生活，
甚至要变成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深深的稳稳固固的扎根在福音之上，
我们深深的扎根在这个福音之上，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更深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进入更深的地方。
所以保罗一开始用这么长的时间写福音福音福音，
所以保罗一开始用这么长的时间、写这个福音，
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啊，
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
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凭圣灵而活、
我们要凭圣灵而活。
圣灵当中我们大部分已经是信主，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信徒，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每一个人都是信徒。
这个是神的心里面所喜悦的，
这是、神心里所喜悦的。
我们开始真坚固固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所传的是什么，
我们也真正的坚固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不妥协的是什么，
不妥协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生命里面更深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进到、生命里更深的地方。
Thank you so much, Julie.